朋友，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，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，认真学习圣经真理，听道并行道，做主的忠心仆人。
各位思想的题目，特别是圣诞节的前那个主日梦寐以求的一个礼物，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五节。刚才我们的赞美团已经把那段圣经读出来了，我们稍微再看一看好不好？我们一同来再念一次好不好？加深印象，预备，请。在伯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，夜间按着杠子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：“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跟那天使说：在天上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就是我们常常唱的诗歌。这个有人问一个问题，人的心有多大？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，一个是生物学的一个答案。我小的时候我们妈妈说人的心有多呢多大呢，我妈妈永远是说你的拳头有多大你的心就有多大，这样子。所以呢，小孩子的心那个拳头小那个心就比较小，你的拳头大一点呢你的心就比较大一点，这是这个从这个生理学的角度来去回答这个问题。有另外一个是哲学性的 philosophical answer， 什么意思呢？所以人的心啊就比全世界稍微大一点点，整个世界呢塞进去呢还有一点空位，所以呢人的心呢 even 整个世界放进去都不会能够满足的哈。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呢都想到圣诞礼物哈，我不晓得你想要什么。最近呢很多团契啊，甚至我们教牧团队呢前几天过圣诞节，我们到外面吃饭，吃完饭以后呢就玩那个游戏叫做 White Elephant， 就是抢礼物了，大家都带一份礼物去，然后呢就每一个礼物都就是每一个发个一个号码，那么这个礼物呢没有号码，你有号码，礼物没有号码，那么抽到你第一个的话你就有权去选一份啊，然后立刻打开全世界都知道你得到什么东西。那么第二号呢就抽到了，那么他可以选桌面上面的礼物，他可以抢你的礼物，所以呢我是说他看见你那份比较他喜欢的话他就抢过去，然后你呢再到外面再去拿另外一份，拿了以后呢我是第三个呢拿到之后他去看看，但是他觉得我还是喜欢你那份，又再把你的抢来抢去，这样子。所以呢我们整个中午呢就抢礼物抢来抢去，那么抢到这个你死我活，伤害感情啊。我去年也是抢啊，抢到头破血流了。我终于抢到一份我认为是非常不错的一本的笔记本，结果呢来回拿到以后非常高兴，结果呢回到家以后从来没有用过，就送出去了。我们这是抢来之后呢就送出去了啊，没有享受过这个的情况啊。那么我们到底要什么呢？好，很多时候呢我们的想法是说，若是我得到这个东西，若是我得到这个人的话我就心满意足，我就最快乐了，我无需没有什么可求了。但是我们发现人的那个想望啊，你的礼物我们是步步高升，无穷无尽的想求以及妄求啊，步步高升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呢？无穷无尽的一种的想求，一种的妄求，是我们今天的光景啊。比如说我们人呢，开始的时候都是为着基本的需要，衣食住行，对不对？没有这个基本的需要的话你就不快乐了，是不是？你就觉得是非常 naked， 好像是非常的衣不遮体一样的，非常的没有安全感。因此人的基本需要是衣食住行啊，那就是一般的。现在人呢，特别美国那个衣呢就不是衣服的衣，因为衣服很便宜，是医疗的衣， 啊，若是没有医疗保险的话，你心里面就不踏实了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衣食住行。但是当我们什么都有之后呢，你就发现我们还是觉得人生不过瘾，我们人生很沉闷啊。因此呢，我们觉得哎呀，我这个 life 不 happy， 不快乐。因此我们就追求那种的所谓的感官的那种的享受，比如说我们要去看好看的啊，我们常常看见这个的书店卖一些书蛮畅销的，说 1000 places to see before you die， 你死之前一定要去这1000个地方。哪里有那么长的命去看1000个地方啊？100个都没有啊，什么1000个都没办法去的，100个国家都没办法去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们都是要喜欢好看的啊，人之常情啊，我们也要好吃的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快乐的也吃，对不对？但是患忧郁症的人更喜欢吃，所以呢，为什么忧郁症的人特别胖 ？I'm sorry， 不是说你啊，人很奇怪的啊，因为呢，高兴的时候大家庆祝嘛，圣诞大餐呐、啊，感恩节大餐呐、啊，啊，什么大餐呢都吃，很高兴。但是啊，当一个人不快乐的时候，愁闷的时候，悲哀的时候，悲伤的时候，悲伤感在里面的时候，他就希望用吃的那个快感来去抵消他心灵的不快乐。所以为什么说忧郁症另外一个的症状就是好吃？所以我看见你好吃的话，我知道你可能忧郁症啊，不是说你胃口很好，你是忧郁症。你用这个口的那个快感来去 neutralize， 来去抵消你心灵的苦困，有时这样子的。我们是喜欢好玩的啊，那么但是问题是说，当我们哎呀这个梦寐以求的礼物，哎呀我要好看的、好吃的、好玩的、好爽的等等，我们发现呢也不过如是啊，你再吃也是腻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么我认识一位103岁的一位伯父，今年103，因为他是我在菲律宾认识他的，他是个大生意人哈。那么所以常常应酬，那么他呢就是没办法，在为什么能够活到103岁呢？若是照着他那个生活习惯了、我想40年前他已经死掉了，但是他没有死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一生都吃啊，好的都很多吃，所以呢他从来不吃的。他呢我看过好几次跟他吃饭，人家吃饭的时候他都讲话。原来他在家里面呢吃那个这个粥，很简单的粥，白粥，是我们台湾的清粥一样的，一些瓜菜啊、小鱼啊这样子哈。那他是大富翁哎，但是他不吃那个喜宴的东西，他先打那个底，已经饱了，他才去吃饭。我们吃啊，那时候他在讲话，我们都听他讲话的，所以他活到103岁，是吧？那么他是这样子哈，你吃的太多好的，你宁愿回家吃清粥。都是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你什么事情一过头呢，你就觉得没有意思的，我们总是外面玩到个地步呢，刚刚好一个 vacation， 你说，哎呀，太疲累了，我需要另外一个 vacation 来去休息一下，对不对啊？我们 vacation 呢，本来是说什么呢？我们是消除疲劳恢复体力的，但是我们刚刚相反，我们是消除体力，恢复疲劳，是不是啊？玩完之后更加的疲劳，是我们的状态。我们有自我肯定，哎呀，有的吃，哎呀，这个太低层次了，基本需要衣食住行最低的层次。第二个层次是说，哎呀，我要快感，哎呀，就好像是这种的，好像犬马圣色一样的，那个太高太低层次了。我们稍微高点层次，人的需要，我们很希望给人羡慕哈，那给人敬仰哈，给人追捧，给人这个称赞啊啊。有时候呢，我们喜欢说名牌。我们会对人说，哎呀，这个名牌好啊，很耐用的，这样子哈。其实很多时候人啊去买名牌，他主要不是为自己的，这是为着别人的，他要你羡慕他，是不是？我这次去香港坐出租车，那么在尖沙咀，就是那个游客区嘛哈。那么一上车，那个司机就好像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知道我是从外国回来的，这样子哈。因为我可能有些行李，我要 check in hotel 这样子哈，那么他就说：“哎呀，你不知道现在香港啊，跟以前不一样了。”我说：“怎么不一样啊？”哎呀，我们现在很多从国内来的游客， 带起香港的经济。我说是啊，这样子。哎呀，你不知道他们去那个名店去买东西，那些皮包啊，那些皮包十几万港币一个，十几万港币大概两万三万美金一个哈。他们会怎么说呢？他们说这个哈，好点的哈，然后说这五个不要，其他包起来。哇，是这样子啊。我以为是买五个的不得了了，这五个我不要，其他包起来这样子。他说为什么那么多啊？送礼嘛，我们要送礼，我那亲戚那么多，朋友那么多，要送礼的重要的朋友啊。哎，我们就发现这个，我们挂上名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所谓的很吸睛了，对不对？很吸人的眼睛了啊，万万也受人敬仰，好啊。所以呢，这栋大厦啊，这个大楼，这个医院，用我的名字命名最好啊，这样子，林祥元啊，说殡仪馆，我们，都希望把名字挂上去了。殡仪馆没有人挂，医院就有人挂啊。我们的希望是这样子的哈，那么。很奇怪的事情哈，我们喜欢给人追捧啊，我们看见很多明星那些给那个狗仔队追哦，哇，那个我们就想说真羡慕，什么时候有狗仔队啊？狗仔队来去追我，狗来追你是很多，但狗仔队追你的很少啊。哎呀，我羡慕有那些记者哈，不断的追我啊，访问我，拍我的照，多好啊！但是你一旦成名之后，你就发现那些人烦死了。多少时候你看见那个电视新闻？那个名人呢、啊，跟那些记者打起来，已经火了啊！我完全没有适应，对不对？我做什么事情都给你在那边大在乱写一通，对不对？描绘啊，这个什么新的女朋友啊，这个什么新的老公啊，一大堆的人都是在那边的制造新闻的这样子哈。所以呢，我们以前哎呀，我很希望给人追捧，结果呢，你给人追捧的时候，你也是非常的生气。弟兄姐妹。我们发现了这种的追求基本需要关这个感官的那个欢愉哈，那自我肯定是无穷无尽的，是步步高升的。但是呢，很可惜啊，这个不是你说需要的礼物。罗斯说，你真的需要这个礼物的话，你就不需要，你就不会常常的步步高升，无穷无尽的来去追求。罗斯真的能够满足你的话，圣诞节好，那么孩子们就我们的孩子。就是说啊，要交换礼物嘛，这样就买礼物哈、啊。那么，因为他们说，我几个孩子说，哎呀，我们买的东西有时候都不适合你的。那么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决定，你把你的想要的东西 wish list 写下来啊。那么放在都这样公开，让大家去买礼物的时候呢，买到你想要的，买你所喜欢的。那么我跟师母呢，最近忙得不得了哈、啊，都没时间去想哈、啊。其实有时间呢，我们也不知道想什么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。都不知道要什么，都好像都没有什么需要的这样子。很多时候呢，买回来以后啊，收到以后过不久呢，我就把它转送到就这个所谓的这个 re-gifting， 就是这个 Salvation Army 就送去了这样子。多少时候是这样子。那么另外我们觉得，我跟师母觉得，我们两个都是富贵人家，我跟师母都非常富贵的。怎么叫富贵呢？有另外一个定义啊，什么是富贵啊？够用就是富，无求就是贵。所以呢，你也富贵，我也富贵，是不是啊？罗斯说，你要，所以很多人他外面好像是很富贵，但是里面呢、啊、一直想着钱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钱啊，这样子，这种人不富。无论他的银行多少钱，他都是贫穷人，他都是不富的，因为他心里面常常觉得不满足，好像有一个无底深坑在他心里面，什么好东西都漏掉出去一样，不满足的，他的水桶有个洞的流出去的。所以呢，什么叫富贵啊？富就是说啊，够用就是富了。什么叫贵啊？无求就是贵，这个是很轻松的人生。不会给物质来去捆绑，轻轻松松的。本来我今天要带个领带给各位看，但是因为圣诞节，师母说你一定要带红色的，所以我就带这一条。不然我挂另外一条给你看，你会觉得很惊讶。我那个领带上个礼拜我带了，挂了啊，用了啊，用了这个那条领带用了32年，啊，1983年用到现在。 比我的女儿更大，啊，可以呀，啊，你看下去啊，不是这条，下次再给你看一看，啊，你都觉得蛮不错的，也是蛮光亮的哈，32年，我挂得很高兴，我戴得非常的舒服哈，所以呢，各位，你不是需要这种礼物，你需要四种的，你要得到四种的礼物，各位，第一种礼物啊，你需要得什么？你需要得救，你需要得什么？你需要得救哈。刚才我们读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啊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各位，我们知道说那些牧羊人啊，他们是在巴勒斯坦中东的犹太人啊。那么犹太人呢，几百年来都受到这个的外邦的国度来去控制啊。那么到耶稣的时代，就是罗马帝国，罗马帝国很大，欧洲，然后呢就是中东，还有北非，围绕整个地中海都是罗马帝国的势力。他们里面很多的人种，很多不同的言语啊，但是当时最流行的就是希腊文啊。从这个北非、中东到欧洲，都是一个国家。你想想看，这个国家那么的多元化，对不对哈？那么所以呢，犹太人都希望说有一天我们能够独立，有自己的国家，有自己的地图，有自己的政府，所以他们心里面常常希望能够有一个有一次我们能够完全的独立。但是天使不是对他们说，我在大卫的城里面，上帝为你们预备一个大将军，没有啊，救你们脱离罗马政府，没有，是说你需要被救主啊。另外呢，这个天使也不是说我给你一个大的智慧的一个人物，大智者，我称他是大智者，一个 great wise man， 他教你怎么样去脱离人生的心灵的那个苦困啊，用心理战术。虽然我们常说啊，一杯水倒了一半，哎，很多人说，哎呀，这个一杯水，哎呀，只剩下一半。那么我们常常听说，哎呀，不要这样子看，你应该看是说我还有一半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是对啊，从不同角度来看同一个事情。但是到最后喝的时候，你还是一半了。你真的需要一杯水，你才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，到最后一半水啊，还是不能解决你的问题。虽然在心理方面啊，好像我们啊，这个其实佛教不是宗教。很多弟兄姐妹对我说：“哎，牧师，这个我家是佛教徒。”其实严格来说哦，佛教不是宗教，佛教是一种的人生哲学。所以我们说佛家就比较对一点，佛家儒家道家差不多啊。后来的佛家给人神化了，就变成佛教，你知道这个意思吗？因为他们要回答一个问题，人生生老病死，很多苦困，什么原因呢啊？那么释迦牟尼就是说，因为人里面很多欲，很多七情六欲，所以呢你所有的苦难都是因为你有欲啊，里面的欲念，你的贪欲，什么欲什么欲啊，所弄成的。因此呢，你要平顺，你要平安啊，你必须要禁欲，你必须要四大皆空啊。无欲的人生呢，就是一个啊平顺的人生，快乐的人生，幸福的人生。所以是一种哲学的想，一种哲学的说法，不是一种神学的说法。所以我在说佛教。基本上来说，原本来说不是宗教，他没有讲神的，是后来人把这个释迦牟尼捧成一个神明，你知道吗？问题在这里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很多听到这种的说法的话，这个大智者啊，给你人生的一种的解释啊，但是也是无济于事啊，没办法解决你我们人的问题，人的罪的问题，也不是一个所谓的生命教练啊，也不是一个的励志的老师啊，你应该怎么去做？我教你这样子做。但是我们就发现，人的最大的问题是说什么呢？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却由不得我。很多的好书，很多的教训，很多的这种的好的那个指引，你看起来都对的，对的不得了，但是呢，你就行不出来。因为我们人不是单单需要好的教训，我们需要遵循好的教训的自己没有的那个力量。其实人人需要主，因此呢，圣经说什么呢？我赐给你们个大喜，我报给你们个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，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消息，人人都需要主。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无一幸免，世上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，连一个都没有。这我今天的光景。有一次，这个 Billy Graham 戈培里牧师去一个地方，一个城市讲道，他就跟那个市长见面，就问那个市长说：“市长先生，你这个城市里面有什么人他的灵性有问题的？我希望帮助他。”那个市长呢，二话不说，就把那个城市的电话簿啊，就给他 phone directory。他说：“这本簿里面所有的人都有 spiritual problem， 都有灵性的问题。”有一次在英国伦敦，有一个人去作弄一些人啊，他就选定了20个名人呢，名人有名的人，就写一封的匿名信给他。这封信20封都是一样的，只是讲几句话，说什么呢？你的事情都给人发现了，快逃！这句话也不知道谁的，但听见之后大家都怕，20个人都走光，都是名人的。所以他说：“你所做的事情都给人发现了，你快逃！”结果都跑掉了。其实是一个的给人捉弄的一个 prank。你看，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，我们需要这位救主。我们人的罪使我们灵性死了，灵性死的意思是说我们跟神断绝了。也因为我们的罪呢，救主都进到这个世界，所有的创造，我们的身体也一步一步步向死亡。不但只这样子，圣经说什么呢？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还有一个审判。神要照着我们的良心，照着我们所做的，照着我们所讲过的事情，要审判我们。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。我们有做好人的志士，我们没办法救自己脱离试探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没有这个做好人的一个力量。我们知道什么是坏人，什么是义人，我们都知道，但是我们没有力量行出来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涂改，没办法去涂抹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。一分都今天你可以从今天开始你做好，但是你过去的罪谁替你承担呢？因此我们需要一位的救主。因此圣诞节开宗明义，天使说什么呢？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。所以第一，你要得救；第二，你要得胜。我问各位一个问题，神为什么让耶稣在世上生活了33年才上十字架，才为人受死赎罪？什么意思呢？各位，我们知道耶稣出生之后，那个希律王啊，就从几个博士口中就知道说有一个犹太人的王出生了，对不对？那么他心里面就很惧怕，因为他怕这个人呢长大以后呢要夺我的王位。因此呢，他就立了一个法令，2岁以下的孩子都要被杀死，是不是？你记得吗？这个故事，耶稣呢就逃难，约瑟带领耶稣跟玛利亚逃难到埃及去了。我问各位一个问题，耶稣出生的时候就是救主了嘛，对不对？他就是救主，他就是神子嘛，对不对？我问各位一个问题，若是耶稣在那个时候给希律杀了他是杀了，那请问呢，你会得救吗？他也死啊，他是早了33年死。若是耶稣那个时候死呢，也是死了，他也是神的儿子啊，也是死了，对不对？也是给人杀死的啦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死能够赎你的罪吗？你觉得不行啊？那为什么不行啊 ？Harry， no， 为什么不行啊？他也是神的儿子啊。你有神学家的那个前途。我告诉你，我没有答案啊。耶稣的生命是无罪的生命，是对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的生命是无罪的生命，但是他也经过试探与试炼，就把这个的无罪的生命证实出来。不然的话，我怎么会相信这个 baby 啊？他就是救主啊，都死了，我怎么知道他是救主呢？他常常哭嘞，对不对啊？他常常好那么软弱的一个小 baby， 他怎么是救主啊？难以置信。其实呢，神让主耶稣在世上活了33年，是因为我们的主 经历了人生种种的试炼，听清楚，试炼与试探。这里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告诉我们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耶稣他三十三年经过人的试炼与试探，证明他是无罪的救主，证明他配得做你做我的救主。不但只这样子，不但只是 make him qualify， 不但是资格，并且他体验了人种种的试炼与试探之后，他把这个力量赐给我们，以致到我们今天同样的也可以过这种得胜的那个生活。道成了肉身。有一个人叫做 John Howard Griffin， 他是一个作家，1959年的时候，他是白人，他一直想要明白黑人的心理感受，特别在美国，当然现在好一些，1959年也是很差劲啊。那么他要明白黑人在美国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，因此呢，他用办法化妆到外面晒哦，这个好像整过容一样的，把自己装成一个黑人，你看见这个黑人，然后特别走到美国南部啊，黑人特别多的地方，白人杂居的地方，他就发现作为一个黑人，有些餐馆你进去没人招呼你的，有一些的音乐厅不欢迎黑人进来的，甚至有些洗手间你都不能进去。所以他发现，哇，原来黑人的生活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呢，他写了一本书，1959年，他说 "Black like me"， 像我这个好这个黑人一样的，写了一本书，把黑人的所谓的给人骗、给人欺负、给人 mistreat 的那种痛苦写成了一本书 "Black like me"， 强势的人、有钱的人、中产以上的人啊，不知道那种的困惑啊。前几天，这个我的小女儿啊，跟我们的英文牧师啊，跟几个青年人呢、去了这个downtown，去看那些的这个的无家可归的人，他们有个地方让他们可以住，但是呢，清早的时候你就要离开。那么我小菲比，那么他去看到一个房子，一屋子里面，看见一个年轻的妈妈抱着一个孩子，那么他就关心他哦，就是给他买个面包啊，这样子来去关心他们。那么他们就很受感动，就跟小菲比，我的女儿就讲话。那么菲比回家以后呢，就我说今天怎么样呢？他一面讲着一面哭，一面讲着一面哭，哭啊哭，哭得很难过啊。因为我们的小孩子住在 Rancho Bernardo 这个地方，真的不明白啊，不要说去其他国家，单单都在圣地亚哥同样的一个城市，就是有一些人，我们永远没办法去了解，没办法去明白他的感受，直到你进去。有另外一个的小提琴家叫 Joshua Bell 啊，他在 Boston 的那歌剧院演奏，那个最便宜的那个票是$100一张，最便宜的啊，但是呢，每一场都爆满。他的钢那个琴啊，那个小提琴啊，是1719年，啊，意大利那个小提琴家那个制造的，很贵啊，啊，单单那个琴是$3,500,000，那个琴$3,500,000。那么他在这个的波士顿，都演奏完之后，他带着这个琴去了 Washington 地铁那个走道再演一次，同样的是巴克的音乐，同样是$3,500,000的那个提琴，同样是那个音乐家，结果呢，经过他旁边的1721个人呢，只有7个人稍微留下来听一听，那么总共收到当天所收到的钱$32，总共1720个人走过都不知道他是世界顶名的小提琴家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地铁站，他不是在 Boston 的歌剧院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是谁啊？拿撒勒，这个加利利还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啊？对不对啊？耶稣是现在给人说的。哎呀，他的兄弟也不在我们当中吗？他妈妈不是叫玛利亚吗？他岂不是跟那些的渔夫常在一起吗？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就好像这个音乐家、小提琴家，在这个的地铁站。人家以为他是个平平无奇的人，虽然他的琴是$3,500,000， 道成肉身就是这个意思。各位，我们的主耶稣，刚才我们读圣经什么呢？所以呢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宝座面前，唯有得怜恤蒙恩惠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我们今天受过的试探，耶稣也受过。耶稣在地上还没有出来传道的时候，撒旦就试探他，若是你是真的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。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依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，是神怎么说，不是我要想什么，我要满足什么。这是一种的，这种的人的欲念的一种的试探。我们中国人说啊，吃啊，食色性也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个 desire， 但是呢，很多时候这个 desire 过头了。本来 desire 这种的欲啊，应该是受我们掌管的，应该受我们去指导的，结果这个欲就泛滥，我们变成这个欲的奴啊，欲奴，给他控制。所以呢，就出现一句话嘛，叫做这个叫做上瘾的 addiction， 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撒旦又叫耶稣说，你从殿顶跳下去吧，你试试看，上帝一定会派他的天使呢，啊，用手呢托住你，免得你的脚啊碰到石头上面。我的伴郎啊，几十年前了，那么最近收到他一个 Facebook， 他说他拍个照片，一块大石头，他走路的时候从天而降，就在他前面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感谢神，神啊，叫我说。”暂时不能收工啊，不能下班，不然的话呢，他就死了这样子啊。我就用这段圣经告诉他说啊，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上面保护你，免得石块丢到你的头颅上啊。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神会保守我们。但是呢，若是你试探上帝，就不应该，因为撒旦说你跳下去，哇，人家看见你那么高，十几层那么高的那个地方掉下来，结果没事情。人家把你捧得很高了，各位，这个是名啊。然后撒旦对他说：“你拜我吧，你一拜我的吧，我就把你看见的天上荣华富贵都给你。”这是权啊。人啊，有些人是爱色，有些人是爱名，有人是爱权，爱色、爱名、爱权，人的基本的试探，耶稣都经过了，都经过了。好，所以他配得做我们的救主。因此逾越节的羔羊是无瑕无疵的，对不对？我怎么知道啊？若是耶稣没有长大经过这些试探，我怎么知道他是无瑕无疵啊？他的生命是无瑕无疵，但是他的生活呢？他的生活要证明你的生命嘛，对不对？你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无瑕无疵？耶稣真是无瑕无疵。 Sex, power and fame 是我们常常所遇见的试探啊。我们也主耶稣也胜过了试炼。试探呢，是说这个事情临到你，使到你可能犯罪离开上帝，这个试探。那试炼呢，就是说很多的这种不是道德性的东西临到你，不是道德的选择，但是呢会使到你也会远离神的。哎呀，我那么苦，哎呀，我那么痛啊，我那么的这个苦闷啊。但是我们看看主耶稣怎么经过这个以赛亚书第53章第二节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他无家型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各位，这段圣经是耶稣出降生之前700多年写的啊。还有讲什么呢？他被藐视，给人厌弃，堕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给人藐视，好像给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给神极大苦待了。各位，耶稣经过什么苦？他在耶和华面前，他没有加行美容。我们都希望自己是帅哥美女，但是有时候都不是这样子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那个照片那时候的像罗斯画，耶稣画的好像是奥斯卡的男明星一样的，大概不是真的耶稣。耶稣你看下去就看不上眼了，他没有家型，没有，跟你在照片所看见的那个画家所画的是刚刚相反，他没有家型，没有。我们看见他的时候，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不但只这样子， 他给人藐视了。各位，你给人藐视过吗？你给人瞧不起过吗？你给人轻看过吗？耶稣都经历。你给人厌弃过吗？厌弃，好像垃圾一样给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尝尽忧患。他给人藐视，藐视好像给人颜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。各位，你曾经经历过人家不尊重你吗？我们稍微不尊重一点点，我们跳起来，是不是？耶稣经过给人不尊重，他甚至什么呢？他给人，他受了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给人极大苦待了。有时候我们生病，人家说你做错了什么事情，天谴，谴责的谴是什么啊？是这样子吗？我明明已经痛苦了，你还问我说我做错了什么事情？好像那个瞎子，对不对？那个孩子，那么那些人就那个那些问说，这个孩子瞎的为什么呢？是他做错了事情呢，还是他犯了罪呢，还是他父母犯了罪？耶稣说，不是他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乃是要在这个人的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。是不是我们常常给人误会，做好事侍奉明明是好的动机啊，但是呢我们遇到打击的时候，人家误会我们，以为神要责罚我们。各位，都是误解误会。我们的主经历过试探，也经历过试炼，因此基督借着这个被证实过的生命与能力，也能够帮助我们得胜人生，也能够帮助我们得胜人生种种的试探与试炼。因为试探与试炼，耶稣在过去33年都经过了。第一，你要得救；第二，你要得胜；第三，你要得赎。什么意思？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3:20-21啊，这里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而降临。他要按着哪能叫我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啊，各位，这个卑贱不是说你的人格卑贱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卑贱是说我们这个如土会衰坏，毕竟会衰残的这个身体叫卑贱的身体啊，会改变形状。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各位，今天我们信耶稣，哎呀，恭喜你，你得救了，你重生啊！你里面是不是有不同的感觉？有有有，你里面有喜乐，有有有，你里面有平安吗？有有有，很好啊！那么我们人生每一天都那么平安，都那么快乐，但是到最后的时候还要下地狱了，那怎么办？不是的，我们今天的得救是两部分。第一方面，我们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打通了，我们的名分已经定了。我100%是神的儿女的，我整个人生都在神的手中了，是绝对的。但是神不是停在那个地方，因为我们的神是永恒的，所以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也是永恒的恩典。因此你必须要有永恒的身体，不朽坏的身体，来去承受永恒的祝福。朽坏的身体，暂时的身体不能够承受神永恒的。所以呢，神给我们的恩典呢是一个配套的，是不是有永恒的恩典？你需要永恒的生命，因此我们的身体是要被改变。各位，我们等候那一天。各位，今天我们信主，耶稣基督第一次来，把属灵的生命赐给我。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，要把这个荣耀的身体要赐给我们。这是基督徒的盼望，基督徒的盼望。因为罪是从一人进了世界，罪。也是从死也是从罪来的，因此呢死呢就临到众人。因为罪是从一人进了世界，死呢也是从罪来的，因此死呢有进到这个世界。所以呢整个的世界都是趋向一个的越来越不好 decaying 的那个状态，不是越来越好。好像那个房子你不理它，它就会越来越不好。救主呢就临到所有的人。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真是不想死。没有人想死啊，各位啊，我们死都不想死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呢好像说生老病死是自然的事，也是必然的事。但基督的死呢解决了神公义的要求。因为圣经说什么呢？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啊，是神公义的审判。但是这个死呢耶稣替我们承担了。因此我们说什么呢？耶稣是被杀的羔羊，他也是代罪的羔羊。 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，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。他解决了神公义的要求。上帝不能够掩着眼睛说啊，你们就啊算了，我就装作看不见。若是这样子的话，这位神不配得我来去，不配得你跟我来去敬拜，因为他是非不分，黑白不分。这位神是公义的神，也是位大能的神，也是一位慈爱的神。这位大能的、公义的、慈爱的，这位神怎样能够平衡这三种的特性呢？就在基督耶稣的里面，他的公义、他的慈爱、他的大能都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。基督的复活解决了死亡的问题，我怎么知道我真的会复活？好像太悬了。各位，上帝老早知道我们会这样子想的，因此我们就看见主耶稣他被杀被钉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他成为我们这个出熟的果子。什么叫出熟的果子呢？就是说这个果子熟了以后，其他的树上的果子也会跟这一粒一样，因为它是第一粒嘛，第一个，所以呢其他的都会跟着这个果子一样的，慢慢从这个绿色的就变成红色，就变成黄色，就熟了。弟兄姐妹，复活好像什么啊？复活就好像种子，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，丢在地里面，这个种子呢就慢慢腐烂了，就整个形状就不一样了。它腐烂之后呢，却从这个种子里面就生出个漂亮的一个花，一个植物出来，跟它的种子原本的情况不一样。它是埋在地的死了，但是出来之后呢，却是美丽的，却是形状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。弟兄姐妹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不但只是得救，我们也得胜，我们等候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，我们得赎。最后一个，你要得赏，得赏，追求来的时候你要得赏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是太过不能够了解的一点。我们本来是该死该灭亡的器皿，我们是犯罪，我们是得罪神的一些罪人。上帝拣选我们，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给我们一个新的旅程，也把属灵的恩赐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为他而活。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你会得到什么赏赐呢？你在不多的小事情上面忠心，你得到赏赐。有些人有5000两那么多的那么大的恩赐，有些人只有50两20两那么小的恩赐，那么少的机会，但是你忠心去做，哥陪你啊，他一生带领几千几万几十万人信耶稣，但是你不是哥陪你，哥陪你是5000万两银子，我呢5两，没关系，神一生当中给我5个机会带领5个人信耶稣，我一生当中就好好为这5个人来祷告，爱来去爱他啊，来去栽培他们，让他们都能够信主。你所得到的赏赐跟哥陪你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，因为你的忠心要得到赏赐，你的行为要得到赏赐，你不是表演给人看的啊。我们上个礼拜说我们做基督徒，是有时候需要比较进取的向人传福音，大胆的向人传福音。你信主了吗？我想把福音介绍给你。有时候比较进取，但是也有安静的时刻。什么叫安静时刻呢？当你谦卑安静的时候，你做好你的本分，在公司、在家庭、在教会、在学校，人在暗中测看，知道你是个基督徒，他暗中把荣耀归于神，这个人将来也得到赏赐。虽然你不是做给人看的，你就是乖乖的来顺服神，你乖乖的做神的儿女，人会暗中测看，上帝也暗中测看，他要报赏你。不但这样子，你要爱心。主耶稣说什么呢？主耶稣说，凡为我的名的缘故给一杯凉水而已，给一个小子喝，这个人一定得到赏赐。凉水，这是 cup of water，还来不及去烧个茶了，这个人都得到赏赐。你的劳苦，这个的保罗也提醒我们说，所以弟兄们，你们，不要动摇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你在主里面的劳苦，绝对不是徒然的。你不是徒然的，你的劳苦上帝知道，不一定立刻给你，但上帝知道。甚至你的受苦，为主受的苦上帝也看见，上帝要报赏给你。 各位弟兄姐妹，在圣诞节你需要什么？你需要得到什么呢？你需要得救。在座当中若是还有一些的朋友你还没有得到这个礼物的话，今天你收到圣诞礼物都会过去，甚至你会忘记人家送你什么，但是你得救，你得到耶稣是最重要的福分啊！你得救，你得胜，基督的生命帮助你过得胜的生活，你得赎，主耶稣 second coming 的时候，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啊，我们身体得赎，荣耀的盼望，跟我们过去的朋友亲朋好友，我们的父母会团聚。第四，你要得赏，今天你为主所做一切的事情，人看不见，可能人不知道，上帝看见，神知道，他也报赏你。同心来祷告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在创世以前，你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，并且为我预备了这一份我最需要最重要的礼物，就是我主耶稣基督。我们今天所传讲的，我们今天所接受的，就是耶稣基督并他的钉十字架。因此我们常常高唱十字架，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。感谢我的主耶稣，因为他在地上33年经历试炼，也经历试探，他今天也把同样的能力赐给我，以致我在无论任何的情况的下面，我可以靠主得胜，并且得胜有余。只要我们依靠你，只要我们转向你，你这个恩典就赐给我们。哦，主啊，感谢主，你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主啊，出生在马槽，卑微的马槽，但是你第二次来的时候，全世界都看得见荣耀的主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与众天使从天而降，把神的公义，神的审判彰显在大地上，也要救赎你所拯救的人。主啊，我们等候那一天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愿圣诞的平安，圣诞的祝福，圣诞的意义正是居中在我们心中。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